好紧张，压力无限。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点选活水之声，让节目主持人为你调剂身心，陪你聊天儿。
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想东想西。我们在这个平台会一起探讨一些在信仰上常常面对的疑惑啊。如果你还没有机会找到答案，那么欢迎写信来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探讨，从圣经的立场找出答案。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常常都会寻求升级哦，比如说电话用几个月以后呢会做一个这个软件升级啊，汽车开了七八年以后啊更换新的驾座啦，以便行驶得更加安全啦等等。好，那在属灵生命成长跟成熟路上哈，收听节目的你啊，是不是也有不定时更新呢？您距离上一次属灵生命升级是什么时候呢？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得到更新与成长。你好，我是丽文。打从懂事以来，我们就发现教会似乎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常常强调要大大的包容，要多多的爱心，要有满满的谦让，千万不要随意论断，不要成为法利赛人，不要设定多多的规条。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想东想西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个所以然啊。那首先欢迎今天分享的节目嘉宾凯文老师。凯文老师你好。
立文好，活水之声的听众朋友好。
凯文老师在这个开场的时候啊，我们提到教会当中爱的氛围啊，教会常常强调爱的教育。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呢，许多人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好像教会不能够有太多纪律的要求。有人甚至认为在教会里面讲求纪律就是没有爱心。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在教会中讲求纪律就是没有爱心吗？凯文老师你的观点如何？
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很喜欢这么说啊，教会应该要以爱互相包容啊，不要拘泥小节啊，不要谈什么教义啊，更别提什么纪律啊，这样的一种说辞有没有听起来很属灵呢？啊，其实如果只谈爱，那么恐怕其他的宗教似乎也做得不错啊，大部分其他的宗教也主张慈悲为怀啊，慈爱能拔掉痛苦啊，要以慈悲啊，有爱为宗旨啊，因此我们需要有第一个共识，真正的爱必须从正确的根基中成长啊，倘若说啊这个根基错了，那所谓的爱可能会沦落为自我辩解的一种说辞。
所以凯文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教会谈爱心是没有错的，但是必须认清楚爱的基础啊。所以我们必须捋一捋，到底教会的爱心是必须建立在怎么样的基础上？
没错啊，我们的爱心的基础是建立在健康与正确的圣经观点吗？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梳理的问题。我们爱心的基础啊，一定是来自神的话语啊，并且由我们内住的圣灵来引导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啊，跟随他人的想法啊，并对现代的潮流趋之若鹜的话啊，那我们就必须小心警惕了。那样的爱或许已经不是出于真理了。凯文老师这么诠释吧，如果你爱的基础是不正确的话，那么你的爱或许也会迷路。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权衡这两者之间呢？人们的感觉就是说讲求纪律就是大公无私包青天呢。许多人就以为啊，教会谈纪律就是没有爱心呢。凯文老师你怎么理解呢？
好，我们先理清纪律到底是什么。主耶稣有没有这方面的教导呢？ 圣经又如何看待基督徒的纪律？这个课题的覆盖面呢，其实相当的广阔。从外在的角度而言，穿人字拖是否能踏入礼拜堂？姐妹的裙子一定要覆盖过膝盖吗？从属灵层面而言，每一天是否都有读经、灵修、祷告的生活？是否有忠心的奉献呢？从罪的层面而言，做了失德的事，违反了基督徒的道德伦理。我们简单的理解，教会的纪律其实就是纠正罪。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的经文。凯文老师在这集节目就从其中一个切入点作为探究的原则。比如说有一位姐妹这个着装不得体就派一位女执事私下去劝诫。比如说有一个信徒没有灵修的生活或者某人心里面有骄傲如果发生以上这些事情的话，我猜想教会可以透过爱的劝诫私底下与个别的当事人沟通问题应该都可以被解决的。
所以呢，听凯文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谈的纪律指的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罪，必须正视与处理的。
是的，比方说今天教会处理这个婚外情的事情这是每一位会友都看在眼里的是一项显而易见被揭发的罪甚至会让人质疑他的信仰的根基因此教会需要纠正并尝试了解这个人是否愿意悔改因为这个人犯了罪所以教会的领导这领导层需要去处理就是给犯罪的人知道自己错了并且给予一些处分让犯错的人经历了处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反省，可以悔改也给予受害者一个公平的交代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这样的过程呢，就是我们要进行的纪律行动。
是，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那么这对于被处分的犯错者是不是就没有爱心了呢？有人会这么说，因为爱心的缘故，不要让这位犯错的这个理事他犯的这个丑事公诸于世要为他保密遮羞于是就静悄悄地遮盖真相让这位理事可以若无其事继续在教会服侍这样就叫做有爱心吗？
如果这样叫做有爱心，那很可能让犯错的人就觉得不痛不痒不觉得自己犯的罪有多严重，那么那个受害者也很委屈这样的所谓的爱心对谁都没有任何建设性所以当然不可以这样静静的掩盖事实了。这位犯错的理事已经严重违背圣经的原则了。
对，其实教会的纪律行动所要针对的是罪而不是要置那个罪人于死地不是要让犯错的人没有活路，
是
而是要帮助这个罪人离开罪恶教会采取纪律的行动是要帮助犯罪的人一起对付罪，也解决犯罪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就好像我们得了癌症，我们要杀灭身体里面的癌细胞而不是要杀死我们整个人因此我们没有厌弃或者排斥这个罪人，而是希望透过纪律的行动让犯错的人清楚了解神所在意的是什么让他了解圣经的立场是什么，
是
然后可以从错误中回转挽回这位在罪中跌倒的弟兄或者姐妹，
是
同时由于犯错所涉及的受害者能够给予补偿 啊，甚至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是的，这让利文想起在出埃及记里面啊，特别是从20章开始谈到十诫，然后就谈到刑事案、民事案等等的这个处理方法，都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神很讲求纪律，因为神要给信靠他的人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所以犯错的人呢，需要承担一定程度的处罚和赔偿。
嗯，对的。但是一方面呢，神是爱啊，他的爱啊，没有任何人能比啊。所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啊，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啊，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难道神实行公义的审判时就没有爱吗？难道这个实行这个审判就一定与爱有所冲突吗？
嗯哼，是的。如果没有公义的审判，以为讲求爱，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爱。因为如果没有公义的审判，那么对受害者而言呢是非常委屈的。一再的包庇犯错的人呢，使受害者的冤屈无处解决。这就是对受害者没有爱心了。
因此纪律与爱心没有丝毫的违和，我们执行纪律就是用爱挽回这位肢体，与此同时也满足圣洁的主对于教会圣洁的要求。
是，
提多书这么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是提多书2章11到12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成为处理纪律的原则，我们并不是要除掉这个人，而是要除掉不敬虔的心与世俗的情欲，为了维持教会的圣洁，因此透过纪律的执行，将罪从教会除去，好让教会恢复圣洁。
因此呢纪律与爱心其实并没有冲突，他们不是背道而驰，而是平行前进。因为教会纪律本身的起点就是爱，上帝管教他所爱的，因此身为教会管家的我们呢，也尽自己的努力管教我们所爱的弟兄与姐妹。
可别忘了圣经里头的爱不是肆无忌惮的
，
圣经里头的爱是圣洁的，是需要带着柔和谦卑满足上帝的要求的
，
爱心是要建立在真理上的，是需要符合真理的，只有符合真理的爱心才是真正的爱心，违背真理的所谓的爱心，那不叫爱心
，
纪律与爱心两者毫不冲突，就如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
，
神因为圣洁所以必须，审判罪恶，神因为爱，神因为罪的缘故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这两者没有矛盾，而且是并行的。
是，因此透过纪律行动让犯罪的人知错悔改，在执行纪律的同时引导与劝勉他，纠正与挽回他
。
与此同时呢，也让犯错者付上某个程度的代价作为受害者的补偿。好，那听众朋友，今天讨论的题目就是教会中讲求纪律就是没有爱心吗？答案是教会必须讲求纪律，帮助信徒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杜绝罪恶，保持教会的圣洁。爱心必须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违背真理的爱心不是真正的爱心。好，我们今天暂时停在这儿。我是丽文，
我是凯文，
再会，
再会。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